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按时收听空中辅导的每位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这个节目。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每一天在良友电台和益友电台7点到8点同步播出。那我们也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非常感恩的是，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三晚上直播热线电话的时间呢，有香港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廖医生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我们感谢神，廖医生有这样的爱心愿意来到我们当中。所以素琴在这里呢，也要呼吁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有精神这一方面的困扰，无论是抑郁症或者是焦虑症、精神分裂症，你可以现在就打我们的热线电话，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节目一开始就有江苏的张弟兄在线上了。喂，张弟兄你好吗？
哎，你好。
哎，江苏的张弟兄吗？
我是江苏的啊，对，
是张弟兄，今天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你今天啊、要打这个电话，你有什么需要吗？
哎，你好，我家小孩子是精神病的困扰，在淮安，在我们这个江苏淮安住院住一年多了，效果不这么好。
你的女儿患什么病啊？
哎，精神症状啊，精神症状，
精神分裂症啊？
不是精神分裂症，就是精神发育迟钝嘛。
精神迟钝呐、啊。
精神发育迟钝。
哦，你说他住院住了一年吗？
一年多了，快要一年多了，快要两年了，到拿到临时就是两年了。
哦，快两年是吗？快两年，他的病情有没有好转呢？
只能说好一点，只能说好一点，但还没有完全好，没有完全根治。
哦，好，那我稍微问多一点的资料，你的女儿多大呢？
23岁。
23岁。所以她是21岁患这个病吗？
他不到21岁，他在18岁就开始有了，他持续18岁就开始有了。
他几岁的时候有这个病？
几岁的才开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大人没有感觉外人，没有发现外人。到了20岁的时候就开始有明显了，21岁是带他住院去的。
所以你是说他念书的时候就有，你们没有察觉到，等20岁的时候就明显了，对不对？
到20岁，回家的回一年，20岁才带他住院去的。23岁也住院到过年了，现在。
好，那你现在想问廖医生，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什么问题呀、啊？
就是想问问廖医生，像我们小孩子这种症状，在你们精神科来讲，是一种什么样的？是不是属于顽固的症状？为什么治疗一年多了没有效果，没有最好的效果呢？
就是说你的女儿治疗了一年多，快两年，为什么没有效果？对不对？
哎，对，
是好。
好，江志兄，我想问一问你，你的女儿刚开始的时候，她的情况是怎么样发生的？她的情况有什么转变？有什么病症出现？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两个同学，放下这两个学生，跟那两个学生掺在一起，我 我家女儿和一个女同要摊手摊手摊在一起，后来那个突然那个同女同要就突然倒下来死亡了，我家小孩子我家女儿受了刺激了，受了刺激了以后，我们做家长的也没有发现回来。等到二十一岁的时候感觉是特别明显，到22岁我们就开始跟他住院了，住了一年多了，好像效果还没五年好，还在住着。
好，那我想问一下，刚才你说你的女儿是他的朋友突然死掉了吗？
啊，突然死亡，17岁的时候死亡的，那时候我小孩子也17岁。
17岁的时候，也就是说你的女儿的朋友17岁的时候，他是意外死呢，还是怎么样死法？
他是好像是阳光的病啊，阳光心脏病。淹水的，自然死亡的。
你是说怎么死？我没有听清楚。
好像是心脏病。
哦，
心脏病嘛，心脏病
的问题。哦，就是说他突然有了心脏病，他的同学发这个心脏病的缘故离开世界，而这件事让你的女儿受到打击了，对不对？
啊，那时候我女儿搀着他的手呢，在楼梯口上一直下来的，突然他倒下来了。
哦，好。嗯，
好，但是我听你的讲话，形容就是你的女儿有一个可能，就是哪个时候的事情导致她有一些心理的压力。
对，
她的病情开始发展出来，就是有一个比较严重的情绪的问题，需要住医院。
嗯，
我想问一问，经过治疗之后，他的情况现在可以平常的生活怎么样呢？
生活还可以，还能自理。现在问题就是他的现象，他的症状就是现在。正常如果要使用水洗手，洗手用香皂洗手，就是上个厕所呢，如果是解小便了一定要洗，解大便了一定要洗，洗的时间比较长。
哦，
洗澡的时候呢也是用水冲，太阳的那水不够的洗，还有家里浴室的水，洗的时间比较长。
是。
用卫生纸也用的多，以前用卫生纸特别多，现在略微好一点了，用卫生纸好一点的了。
也就是说他常常洗手，对不对？
以前他开始的时候还会尿床，会把小便尿在床上。
还会尿床。
有时看电视的时候呢，也能把小便解下来。就在住院之后好像好一点。
也就是说在看电视啊，在人的面前他也会小便，对不对？
也会小便。我问他为什么，他自己解下来的，他跟我们讲他自己解下来。
哦，他说
他现在还讲他说爸爸我们叫他别的事了，叫他别用学习，他就爸爸我改不过来，我好像一个什么一个什么石头压在我的心上了，好像有一股能附在我身上样的那种感觉，他解不过来。
是，
好，张太兄，我想问一问，现在你的女儿还有看医生吃服用药物吗？
现在还在医院服着药呢，还在医院住着院呢，吃着药呢。
还有服用精神科的药物吗？
对，精神科的药，对。
你知道他吃服用的药物的是什么种类的药吗？医生有没有解释是什么类型的药啊？
这个就不甚清楚，就是治疗什么忧郁症的，治疗精神分裂症的药都有，都含在这里了。
好，张太兄，我听你的形容，你的女儿的情况，很大机会，女儿患的是某一种精神分裂的病。因为精神分裂症里面有很多不同的种类，
是
有一些病情是在10多岁20岁比较年轻发作的某一类的精神分裂症，就是刚开始的时候病境不是 十分的明显、
哦、
啊，有一些情绪有一些一点低落，行为有一点改变，
是
可能有一些重重复复啊、死守啊等等的习惯，
嗯、
很多时候就是不能够集中，很多事情也没有动力去做，
嗯、
只是我们看只是是一种精神分裂的一个类别，所以很重要，就是医生如果帮你的女儿诊断正确，配开一些精神分裂跟抗忧郁两种药，就是最理想了。
哦，
我刚才已经听到你刚才说医生给你的女儿
忧郁症
开了两种的药，
对对，
这个是比较应该是比较好的、
嗯、
所以很重要就是跟医生多沟通，多了解他的情况、嗯，让医生知道他的进展、嗯、他的康复是不是很理想，
很理想，
哈，
对，
因为有很多药物、嗯、用选择都需要专家去决定、
哦、
有一些时候药物如果不的效果不太理想，一定要让医生知道，
嗯，
啊，可能是抗忧郁药有一些时候用的分量要需要高一点，
是
他的情绪才可以好的、
嗯嗯、
因为这一种精神分裂症不可以单单用精神分裂的药去医的、
哦、
两种药也需要服用的，
是，所以非常感恩的是他的医生现在给他的药物是正确的，有忧郁症的精神分裂症、嗯、所以张弟兄、你的女儿现在接受这个治疗是很正确的，
另外就是
他好像其他方面特别敏感、嗯、其他方面讲话呀语言呀就是买东西啊特别敏感，就是买东西的时候特别不怎么喜欢买自己就是喜欢买吃的东西的，像小孩子一样，现在23岁了，还像13岁小孩子一样，像买吃的东西买玩的东西，买头上又是带点辫子，要买的带辫子的皮筋花什么东西的，又、
嗯、
还买包。
是。
他也没有想到，就我23岁了，我马上要找什么工作，还要找什么男朋友什么东西，他都想不到现在。
嗯。
另外还有他是在1包以内的加减饭了，肾脏反应迟钝，也是咳嗽都说不出来，
嗯、
还有拉肚子，在1包以内的加减饭。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女儿反应迟钝，然后她的表现就是跟像小孩子一样，还没有长大的孩子一样，对不对？好，我们听听医生怎么说。
江继顺，我让你知道就是你的女儿的病不是很容易去治疗的，这一类的精神分裂症是比较需要医生很小心，要很了解病人的病情，在给他开很适当足够分量的药物才可以医得好的、
嗯、
另外有一些情况就是他的行为性格他的想法有一些方面不是药物可以单单靠药物不可以改变，很多时候都需要万去让他尝试去康复多一点，去训练去学习、
嗯
很多方面去配合他的病情才可以好过来的。
嗯，
但是有一些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你要跟医生沟通清楚就是他的反应迟不迟钝，他死守的习惯严不严重，就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指标。
哦，
如果他死守的情况减小，如果他的反应比较可以反应快一点，就代表他的病控制的比较
好一点，
所以这个你可以、
哦、
观察多一点、
嗯嗯、
跟医生沟通多一点，
是是是，张弟兄我们鼓励你哈，今天廖医生给你女儿的诊断是非常的宝贵、嗯、所以多一点的观察跟医生保持沟通，我觉得不是说像我们父母亲很希望女儿1年2年就能够立刻好起来，像刚才医生说的病情比较复杂的缘故呢，一定要相信医生，跟医生保持沟通，好吗？这是江苏张弟兄的电话。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有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江西的 微姊妹在线上了。喂，微姊妹你好吗？
喂，你好。
你好，微姊妹。
啊，就是我吧。
是是是，我就是。今天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我是上次也打了几次，就是我女儿的事。
哦，所以你认识廖医生对不对？
啊，微姊妹你好。
你好。
嗯，好，你女儿的情况你再说说看。
因为她在小学，我不知道她那个癫痫是怎么得的。
嗯。
在小学老师总是布了好多作业，她又是写的两三点。
你是说他在小学的时候功课要写到两三点吗？
啊，因为他的脾气跟那个男孩子差不多是吧？
你说他的性格很像男孩儿。
啊。
嗯。
啊、对对对。
嗯嗯。
还有一次，他跟班里同学打架，老师把他打了，又是动不动就打他头，用这个班里推到那个班里打他。
啊，就
是
说。
是不是那属于你的癫痫？
也是说，你是说有人在学校里面，他跟别人打架的时候，有人会欺负他，对不对？
啊，同学之间打架是难免的，但老师就打他了，那时我也气的，我跟说了老师的话。
哦，也被老师打。
啊，老师打他，因为从他的班里，他是六一班嘛，六一班拉到六二班去了，把他盯他的头打我。我这是不是那个原因，还是跟那个晚上写字写的太晚引起的癫痫，我也不知道。
那他现在的病情是什么呢？
现在又是晚上他就不睡觉，睡不着，爱玩手机。
哦，他就是说晚上不睡觉，一直玩手机。
嗯。
还有没有其他的情况？
还有他那个记忆力也不是怎么好，记忆力老是总是忘记东西，以前的事有点不记得。
哦哦，他现在多大？
16岁。
16岁有上学吗？
上了，上初二。
上初二。
嗯。
所以就是说他不睡觉玩手机，然后记忆力不好，所以你就担心，
嗯、
对不对？
啊、又是半夜起来了，他就玩手机。我爸到我房间来拿我手机玩。
嗯嗯嗯，那你想问廖医生什么事情啊？
像他这个是不是爱玩手机了？记忆力下降，跟那个精神是不是也有啊相有关联呢？
好，
好，魏姊妹啊，
感
谢你的问题，这是一个。在现代的协会里面都是很普遍的情况，在我们全世界包括亚洲很多国家，在国内也有很多人他们有手机有电脑的情况，特别是年轻人儿童学生，他们很多时候有机会借助手机电脑就是电器产品，他们都感觉有很多兴趣去看，用很多时间去在网上去看去玩去跟朋友沟通等等。
嗯，
这个是近年很普遍的情况。
对，
当然如果是用的时间很长，他们很多时候就是晚上睡觉的时间也在玩手机、玩电脑、上网，这个都是很对睡眠一定有很大的影响。
对，
因为我们一般人包括年轻人，他们睡眠是有一个规律的。如果我们晚上睡眠的时候，我们保持一个很紧张、很集中的心理的上方，他们就很容易就睡眠。困难了，他们错过睡眠的时间，他们就长期就有一个长期的睡眠问题。当然只如果发生这个情况，他白天的精神情绪包括记忆力都一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对对对，
当然如果是学生，他们的在想课度数的能力就一定下降了。
下降，对。
啊、对。所以 我们一定要搞清楚他们是不是玩手机，错过睡眠的时间，
嗯，
啊，万万导致他们有一个失眠的问题，
嗯，
另外可能他们开始睡眠睡得不好，也会睡不着的时候就没有事情做，他们又拿个手机出来玩。
对，
所以有一个恶性循环的情况，就是万万这个问题就越来越严重。
嗯，
他们特别是年轻人，他们很多时候就比较容易受一些有趣的事情吸引，
对，
他们就很有一些人，他们特别困难去减少用手机的时间，万万就有一个我们讲就是一个情瘾的情况。
对，上瘾的
情况，
嗯，
这个在现代是比较普遍的，所以我希望为姊妹的女儿的用手机的情况，一定做母家人一定要看清楚，他们是不是用很长的时间，包括晚上的时间用很多手机，
对对，
一定要想一个办法跟他们要讨论。去做一个决定，就是晚上到某一个时间
不可以用手机，
不可以再用手机，这个是比较可行可以做到的。
对，
当然有很多困难，他们也一定有一个可能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跟年轻人去沟通多一点，了解他们的情况，才可以打破这个恶性的循环。
对，
因为如果不解决睡眠的问题，不解决玩手机的问题，他白天的能力，他们的集中力、记忆力
一定会减少，
一定会影响。
对，
对，万万他们就越来越不能控制他们这个习惯。
对，
万万他就越来越其他的活动就没有兴趣，
对，
他们只有兴趣上网，
对，
玩手机，这个就很比较麻烦了，
就是上瘾了。反而是我觉得你做母亲的呢，应该，我觉得家里面有家规，所以呢，孩子现在呢在读初中，我觉得我们今天做父母的应该鼓励孩子在网上，因为网上的世界很丰富，只是呢要提醒他们什么网我们可以上去，有一些东西可以学习，但是有些东西我们要避免。那用手机也好，或者是用电脑也好，一定要给他一个规矩，就是说在什么程度之下可以用手机。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也说了，孩子的功课做好之下呢，你跟他有一个协调，一天可以用一个小时或者是两个小时的手机，这个你要给他养成这个习惯。如果你不管他，任他去做的时候呢，孩子是没有这个能力去管理自己，他会慢慢沉溺下去。像刚才廖医生说的，以后呢可能真的是什么都做不到了，只上网，明白吗？
对对，
嗯，
他主要是拿手机去看那个小说，
所以你一定要告诉他，你要跟孩子有一个很好的教导跟沟通，什么东西都好，但是呢我们不能过分，要平衡。那在网上的世界我们说很丰富，但是呢你所有的精力都花在网上的话，就影响了他的日常作息嘛，对不对？
对，他这个人又是不听我说，有时候他上次来玩，医生叫他，他有这个癫痫嘛，叫他玩手机、玩电脑，最好是远离电视、电脑、手机。
嗯，
他说你万一控制不住，不能超过半个小时，那就是让你业余时间玩一下。
嗯，
超过了半个小时，对你大脑神经啊，自己你那个癫痫容易发作。
嗯，所以你女儿有癫痫病啊？
是啊。
哦，
他就是小学六年级开始有的，
所以癫痫病很重要，就是需要有一个良好的睡眠，
对，
要足够的休息，才可以这个病才可以控制的比较好。另外，我想很多听众朋友都明白，就是年轻人玩手机想忙成瘾的情况，有一个很重要的成因。 在很多的研究里面也可以看得到，就是年轻人他们的情绪不好，他们没有很多的在家里面，在学校里面没有很多的满足，
嗯，
他们的自信心不高，他们跟家人的关系
不好的时候
不好，可能他们选择就是逃避，
对，
就是不喜欢跟家人去，
不跟人接触了，
哈，对，就是自己来一个人还手自来逃避他们的困难，他们的压力。所以这个很重要，就是作为家人一定要用一个爱心，用多一点耐性，要万万跟年轻人多沟通，了解他们的世界，
对对对，
他们的烦恼，
嗯，
万万让他们了解父母都有关心他们，爱他们，他们万万才可以有能力，万万用小一点手指，万万可以减小这个问题。
对对对，好啊，那我们非常谢谢你江西的微姊妹，希望在这个孩子玩手机这一方面呢，你能帮助孩子能够有一个自律的生活。这是江西微姊妹的电话。
慢慢，为什么慢慢不乐？
乐乐，考试快到了，哎，真的好烦，不想再念书了。
哎，那就先轻松一下啦，我给你讲个笑话，保证你会笑翻了。然后我们再一起上晚自习课吧。
好。
池塘的琴声把我拦了，没有偶学问，我无恋天地了。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没有偶学问，我无恋天地了。
在快乐的气氛中学习，既可以提高效率，还可以考出好成绩。考试是免不了的，倒不如快快乐乐的读书。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小麦小花，
昨天跟今天呢是高考，我相信现在这个时间呢已经考完试了，所以也希望家里面有考试的孩子的父母亲呢多一点的去帮助孩子，让他们考完试的时候也让他们能够松一松，让他们做一下自己平时因为考试忙碌而不能做的一些事情。但是呢，我们同时也要提醒，千万不要像刚才那位听众朋友的女儿一直沉溺在网上或者是手机上。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非常感恩有精神科的医生廖医生在这里。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河南的江弟兄又在线上了，喂，江弟兄你好吗？
你好，你是周师母吗？
对对，我就是。今天廖医生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廖医生你好。
江弟兄你好。
是，
你好。
是，
我今天第一次给你们打电话。
哦，很感恩。
我听你们节目很长时间了。
是，
我也有精神方面的困扰。
哦。
我得这个强迫症了，有10-20年了。我今年有39岁了。
哦，你说你患的是强迫症吗？
啊，对对对。
已经多久了？
已经18-19年了吧。
哦，是。
以前呢，我没有重视看。
嗯，
和开的药也是针对我的疾病的，就是抗忧郁药吧，抗强迫的，
是，
就是很喝酒，吃着药喝酒，结果这个药呢也没有起到，也没有起到正面的作用。
嗯，
现在我把酒也戒了，
是，
就现在的时间太长了，
嗯，
就是有一些强迫动作，
嗯。你说的这个强迫动作是什么样的动作？
好比我穿鞋吧，穿鞋，
嗯，
我的穿个带绳子的鞋呢，老是薅薅我这个鞋的上面那个舌头，还有我的腰带老是觉得不舒服，老是在后面捞一捞才觉得心里舒服，我要是都不捞，我感觉心里很焦虑似的。
哦哦哦， 就是你裤子上面的腰带，你一定要磨一磨，不磨的话你就感到很焦虑。
对对对，很想做这方面的事。
哦，那你磨了之后你就不焦虑了，对不对？
啊，对对，磨吧，心里都不焦虑了。
那磨一次以后你就会放心吗？
那我也磨吧以后暂时可以缓解，但停了多长时间以后就又开始焦虑，我就又磨一磨。
哦哦，所以反复的动作，对不对？
对对对，这就有反复的动作。
嗯嗯嗯。那你今天想问廖医生什么事情啊？
我你看廖医生针对我这个病该怎么样呢？我该怎么样对付这个病吧？
嗯，
好，张弟兄，你看医生有多长时间呢？
我看了十几年了。
嗯，有吃药吗？
吃的药了。
吃药之外还有其他的行为治疗之类吗？
除了吃药，行为治疗没有呀。
嗯，好。一般来讲强迫症就是一个很长期的病。
嗯
啊，好像像这种有十多二十年的情况是很普遍的。所以强迫症一定要了解这些病怎么样可以治疗好一点，缓解的生活的能力才可以尽量减小因为这个病的影响。很重要就是我们要了解到强迫症不是一般的坏习惯啊。
嗯，
有些人他们有一些习惯是比较轻微的，这个不等于是强迫症。张志松的情况，
嗯，
刚才你讲就是有一些重重复复的行为，但是有一些病人他们有其他很严重的病症，就是思想里面有不断出现重重复复的情况，影响他们白天的思想，影响他们的工作，很严重的。我相信张弟兄的情况也是之前可能有一段时间抑制过之后，都有一些时候比较好，有一些时候比较严重。
嗯，
很重要就是要了解这个病，是一个长期的病，一定要找到一个最理想的治疗的方案。这个病主要有两种治疗，第一就是抗忧郁药的治疗。
哦，
不是因为有忧郁，但是抗忧郁症的药，抗忧郁药里面有一些改善血清素的一个功能，如果改善血清素的功能的药都是有用。
嗯，
所以大部分的抗忧郁药对强迫症都是很有用的。
哦，好，是。
第二个治疗就是刚才讲，就是行为治疗。行为治疗不是很容易做到。
嗯，
一定要受过专业训练的心理咨询师、心理辅导的人员才可以做到。一般来讲两方面都是有用。如果是药物的治疗，很多病人他们如果医生帮他们开的抗忧郁药的分量足够的话，
是
有相当部分的病人他们的病情都可以大幅度的改善。
嗯，
但是一定要药的分量一定有足够。
哦，
一般来讲我们讲忧郁症可能是一片的药，
是，
但是强迫症可能需要两片、三片。
哦，
所以帮你医治的医生一定要了解这个病情。
嗯嗯。
强迫症一般用的药是分量高一点，才可以让情况改善多一点。
是。
很多病人他们如果服药的分量足够的话，很多时候可以改善大概60%-80%的病症。
哦，也就是能够改善60%-80%，对吗？
到，是但是有一些人一定要想办法找一些行为治疗。
行为治疗。
对。
嗯，
心理专家心理 自尊师都可以做到
是是
啊。但是其他方面都要尽量找一个方法，让自己的压力不要太大。
嗯，
这个病如果精神压力大，情绪不稳定，如果喝酒吸毒，这个病情也会比较反复。会病情严重一点，所以需要有足够的睡眠，最好就是有一个平衡的心理啊，平常多一点社交活动，多一点外出，多一点运动，让自己的身体都有一个比较放松平衡的状态，才可以保持一个低压力的心理，
是是，
这个病才可以控制的好一点。
好，江弟兄，我相信你已经听得很清楚哈，强迫症是需要吃抗忧郁症的药来改善你的血清素，那这个呢一定要吃药比一般的忧郁症的分量多一点。第二呢，就是要有专业的行为治疗师来帮助你改变你的这样的行为，再就是要好好的睡觉，有充足的睡眠，正常的社交生活，尽量的减少自己的压力，明白吗？
明白明白。
好，我们为你祷告，为你能够这个戒掉喝酒的这件事情感恩，我们为你祷告好吗？这是河南江弟兄的电话。
我愿意爱你，多聆听你的感受。
我愿意尊重你，多欣赏你的优点。
我愿意多花时间陪伴和鼓励孩子。
我愿意更多的帮助你，祝福你。
2016年6月20号到30号晚上7点到8点，良友电台空中辅导将会播出第四届空中夫妻营特辑，透过老师的教导以及参加者的生命见证，让我们的家庭成就神的心意，同心荣耀神。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如果你有精神这一方面的困扰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江苏的陈姊妹已经在线上了。喂，陈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
你好你好，廖医生也在这里。
你好廖医生。
你好陈姊妹。
是
我就想问一下子，因为我也上回也是听那个许医生，就是他是管婚姻家庭，他讲说精神分裂症没有遗传，但我就知道我第一次住院的时候回来的时候，医生就告诉我讲说是有遗传的，我就想问问是不是有遗传。
哦，你上一次听的是许老师对不对？婚姻辅导专家的许老师。
对、啊、对对对对。
嗯，许老师讲这个精神分裂症没有遗传，但是你的医生告诉你说有遗传，对吗？
对对对。
好，那你今天就想问我廖医生这个问题吗？
对。
嗯，好。
好，陈姐妹。我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答案，因为这个是比较复杂的。可以讲就是精神分裂症跟大部分的精神病，我们在医学角度来看都不算是遗传病。
嗯，
所以精神分裂症不是遗传病，但是我们现代的医疗发觉，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系统，每一个构筑，每一个
结构
功能等等，都有一定的遗传的因素在里面。
嗯，
就是讲如果我们的父亲母亲的心脏比较好，我们心脏也比较健康。
对，
如果我们家族里面有一些糖尿病的病人，我们有一天患上糖尿病的机会
比较
高一点，不一定高，但是高一点。
嗯嗯。
所以如果这样看， 所有的情况都可以有一点遗传的因素，
嗯，
但是我们就不代表每一个病都是遗传，
对对对，
一般来讲精神病不是遗传，
嗯，
啊，因为很多病都是有一个外在的因素，环境的因素，
对，
一些后天的因素，这个也是最重要的，
对，
我们大部分我们看就是精神分裂症的父亲母亲，他们生下来的孩子大部分都是很健康的，
对，
大部分都没有病的，但是如果用统计数字来看，他们的后代有精神病的机会可能高一点点，
是，
但是不是太高，
嗯，
如果怎样看，大部分我们看在我们的医院当中，我们的经验当中，大部分精神病的患者他们上的孩子都是很健康的，
对，
可以希望可以听众朋友可以多一点了解，就是一般来讲精神病绝对不是遗传病，
是，
但是身体每一个系统包括我们的心脏、血压、血糖，
嗯，
我们的皮肤什么都有一点遗传，
嗯，这样解释你明白哈？
明白明白，
对，我觉得这廖医生讲的非常非常正确，像一般的孩子就是说父母亲的一些特性孩子都会有嘛，对不对？
嗯，对，
但是呢不代表说是父母有精神分裂症的话孩子就一定有精神分裂症。
哦，
嗯，
我们讲就是超过90%的孩子都是十分之健康的。
哦，
大部分都是健康的。
所以廖医生你的意思就是说精神分裂症的父母亲生的孩子90%都是健康的。
对，反过来说很多病发的人他们的父亲母亲都是健康的，但是到他们有这个病发作，
嗯，
这个在医学上不一定有解释，不一定，
嗯，
找到原因，但
是
这个我们观察就是一般来讲不会遗传，但是更重要就是后天的影响，我们讲就是情绪病，忧郁症，
嗯，
如果特别是母亲他们有忧郁，他们在带孩子的时候，孩子成长的时候，在家里面的很长时间的相处关，
嗯，
他们的关系里面，如果特别是母亲，也包括父亲，
嗯，
如果他们情绪不稳定，他们有忧郁症、焦虑症等等，他们会在孩子成长的时候影响。万对他们有一个坏的影响，
很重要的影响。
对，
对不对？
但是这个不是遗传，是后天在家庭环境里面的坏的影响。
嗯，
一个很焦虑、很担心的母亲，他们的孩子也会
焦虑，
可能有一点焦虑。
所
以这个是后天，
对
对对，
不是遗传。
对对对，我记得很久以前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就是非常非常的焦虑，所以他的孩子呢。就有强迫症，一直在洗手，一直洗手。但是后来接受辅导之后，妈妈改变了以后呢，孩子也好起来。所以这就是刚才廖医生说的。那江苏的陈姊妹，你现在大概清楚了哈？
对。
嗯，好，那非常感恩，希望你继续的好好听空中辅导。这是江苏陈姊妹的电话。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河南张姊妹的电话。喂，张姊妹，你好吗？
好，周师母，你好。
你好啊，张姊妹。
廖医生好。
张姊妹，你好。
是。
你好。
你好。
嗯。
就是我怀疑自己得了这个抑郁症已经16、17年了。我想就是叫你辅导我一下，我的心里面极其的不健康。
你说你患抑郁症16、17年了？
我就是是16、17年了。
哦，你现在年纪多大？
我现在38岁。
哦，现在38岁。那当时你患这个病，你有看医生吗？
没有，我觉得这个病，医生是解决不了我的，解决不了的。
所以你就没看医生啊？
没有，我就是一直祷告。
哎呀， 你患了16年，这16年都没看医生啊？
我认为他那个就是我们这里的精神医师，很多人就是他们接受这个医师的治疗，他们也没有就是没有好，并且肺还严重，有的身体都是发胖的。我感到我也没有去，我没有去看。
哦，但是你今天打这个电话来，廖医生也是精神科的医生，你相信廖医生对不对？
对，我相信他，我相信就是我们组里面的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廖医生。
嗯嗯，好，我们让廖医生给你一些诊断哈。
这样子没有，你可以告诉我们你的在这么多年里面你的情绪，你的心理里面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情绪的问题吗？
对，我以前就是不想活，我就是我现在吧，就是现在好多了，因为我就是进入家庭有了孩子，我是为了自己的责任而活着。就是一直的感到想到耶稣那里去，但是为了孩子，我还要活下来。就每天活得很烦恼，看到人就恐惧，听到人说话也感到恐惧，我也不敢，就是不敢出门。那时候吧，就是每一天想到自己就落眼泪。现在就是有些还能够笑，能够有些能够笑出来。以前我是几乎不出门，每一天也没有什么言语可以说的。
哦，是。
张姐妹，你可以告诉我们有当时在20多岁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原因，有没有什么事情影响你的心理啊？
对的，是我受了很大的打击，就是无缘无故的别人讲，就是极丑的那个名声，极坏的名声加在我的身上，我不能够抬头做人，我一出门就听是别人就是那一种讥笑藐视的那种眼光，并且是那一种就是那种羞辱的言语来套着我。一直这么多年来，他们认为我就是那样啊。我信了耶稣之后，就是我还就是好多了，但是一直走不出那个阴影。就是现在他们也是一直的就是认为，就是他们还是那样的对待我，一直的经历别人的排斥，别人的不理解和误会。这么多年来，就是我闷在心里，很多人也帮不了我，他们认为我是钻牛角尖，但是我心里面很痛苦。
是是，就是你被别人误解了，对不对？
他们将其坏的名声破坏了我的名声，一直是我不能够正常，我就是我心里就是心灵已经扭曲了，我也心里面自卑，在众人面前我感到没有勇气，也没有自信，更没有安全感。就是虽然就圣经上的应许我都相信，但是对于神就是为我解决这件事情，为我他是公义伸冤的神，在这一点上我一直想，一直有就是一直怀疑我感，就是虽然我向神说，虽然神你是全能的，唯独在这件事情上我总是放不下这件事情。就是别人就是那样的误解，我一直活在那种排斥的里面，我就不能够有这种正常的这种就是无法正常的生活，我就是常常的自己躲在家里面，不愿意面对任何人。
是是是，所以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吗？
现在好多了，就是教会的工作吧，我也参与教会的生活，我也参与。只有在这个主里面的这个生活，我还有这种就是有些安全感。但是，一面对那世人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惧怕，心里面就怕得很，就是这样。
所以跟信主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有安全感，不信主的人在你面前你就很恐惧。
对，就是这样。
但姐妹，很感谢你给我们的分享，让我们了解你之前你面对的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很重要就是我们需要一定要把握现在我们有的，我们可能现在身边已经有一些支持关心我们的人，我们一定要对未来对前面有一个盼望，
对，
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我们怎么样保持一个积极的态度，这个很重要。
是，
首先我听见江姐妹你的分享，我已经对你一定有一个信心，就是你知道自己之前的经历，现在一定要用办法让自己可以好过来，康复过来，去在有信心有盼望的能力去面对前面的人生。
对，
我很高兴你跟我们分享，但是我们也很需要鼓励你，就是尽量让身边的人去关心你支持你。
对，
特别是弟兄姊妹，他们用上帝的话语用圣经的教导让你明白，我们每一个人可能我们之前碰到很多的压力，碰到很多的
误会
事情，很多人际之间的一些误会，一些很多不愉快的经历，但是只是都不可以，我们应该就是有一个态度，不让这些从前的一些重担拖着我们向前面走。
对，
就是有一个很清楚的方向，我们要知道我们生存是为什么。
对，
我们找到我们身边我们爱的人，
对，
我们清楚我们的生命的方向，我们的生命的价值，我们怎么样找住一些美好的事情，怎么样让我们有一个动力去继续去生存下来，怎么样面对我们的问题，怎么样跟我们身边的人弟兄姊妹一同去面对我们的困难。
对，这个很重要。
当然人的能力有限的，
对，
但是我们相信就是神是爱我们的，他一定会帮助我们的。
是的，那河南的张姊妹，鼓励你好好听空中辅导，我觉得你可以继续的跟我们保持联络，我们愿意陪伴你，愿意为你守望跟祷告哈。这是河南张姊妹的电话。最后我们来接听云南陆弟兄的电话。喂，陆弟兄你好吗？
有什么
事？好。哦，你好啊，陆弟兄。是，今天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廖医生好。
陆弟兄你好。
是，请说。
我想问问我父亲的病了。
哦，爸爸怎么样？
他是那个自己对的，在晚上要的一号那家祷告嘛。
你父亲的情况怎么样？
他是以前是那样，十年以前是跑去了，后来又请弟兄们祷告以后，现在没有跑，但是他自己的那样讲祷告，但说话是那是正常的。
你说你爸爸，你爸爸离开你们了吗？
没有，只是他自己说嘛。我以前也是打过你电话。
你是说你的爸爸常常自言自语，自己说话？
是的，他一点不像是外边去在打个是讲，他说是他打个，但是他打个的不是那种样嘛。
但是你们看他是自言自语，他说他是祷告，对不对？
对的，他仔细眼睛看着那大事武器的好叫啊。
哦，那你担心他什么呢？
不是他以前那他是出去了一两个是学又是回来，我以前初初的时候是他跑去了以后，让我简直一脸不屑，就撵着你不着，还找了好几家。
以前就是离家出走了吗？
离家出走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我找呀，我撵也撵不着啊。 开始的那时候那样的。
嗯，那今天廖医生是精神科医生，你想问廖医生什么事情啊？
是不是忧郁症这些位吗？
啊，你想知道你爸爸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忧郁症？
是的，是的。
哦，
啊，卢弟兄，我想问一问你父亲的记忆力，他的照顾自己的能力怎么样啊？
照顾自己是很累，但是没有。
有没有问题？
有一点问题吧。
嗯，他的记忆力有退化吗？
是的，对着的，以前他不，以前的在十多年以前那些全部都记起那个说话吧。
嗯，他身体怎么样啊？有没有其他的病啊？
身体有其他，还是这几天更软弱的，因为有忽视高血压忽视也忽视嘛。
他有高血压是吗？
好，
是的，高血压在这。
嗯，好。
现在十
好的
十年吃药了吗？
嗯，
好。刚才听老卢弟兄讲你父亲的情况，我可以怎样估计，就是很大机会。你的父亲有一个脑退化的情况，
哦，
我们讲就是老人的记忆下降的情况，
嗯，
就是脑部功能退化，嗯，啊，很多时候我们讲就是一个退化的情况，
嗯，
也有一些人是他们的血压的问题控制的不太理想，
嗯，
所以有一些血管他们有破坏，
嗯，
所以万他们的能力，他们的记忆力，包括他们的行为，他们的思想也有一些影响。刚才卢弟兄形容你的父亲有一些行为像有一些奇怪，
嗯，
有一些改变的地方，我们可以怎样看，就是脑部的功能退化之后，有很多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影响，不同的改变，
嗯，
有一些人他们会出现一些情绪的问题，也有一些人出现一些行为的问题，
嗯，
另外也有一些人出现一些幻觉，
嗯，
一些焦虑，一些忧郁等等也可以的，
嗯，
所以很我们就是知道脑退化这个病就是会不同方面有不同的影响，有很多人他们的情况是轻微的，也有一些人他们的情况万会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严重。可以告诉卢弟兄，就是要理解你父亲的脑部的功能就是跟从前不一样了。
对，
所以作为家人就是去理解，
嗯，
不是
跟多一点体谅，
多一点体谅，不是跟他们理论。
对，嗯，
因为他们已经心年纪已经老
了，
他们不跟从前完全不一样，
是的，
就是一个教育程度很高，
嗯，
很有能力的人，他们到现在他们的能力已经改变，
所
以我们一定有用不同的心态去看待照顾他们，
嗯，
去了解他们多一点。
好的，非常谢谢廖医生的提醒。是的，作为儿女，当我们看到父母年纪大了，他们的脑部退化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要多一点的去陪伴，多一点的去体谅他们。非常感恩这一个小时我们听了六位主内家人的电话。如果在精神健康这一方面有困扰的听众朋友，你可以明天在我们的博客空中辅导的博客里面继续的收听今天这一集的节目内容，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到更多更多的人。好，今天的节目就为你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泣，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